大家早安，今天是母亲节，但是请容许我不照往例让我们在座的母亲站起来，因为读完了第十章第一节的下半节，可能有一些不必要的压力，有一些误解的压力，可能有人说这个张宏牧师选这节经文到底是居心何在，我们这些做妈妈的已经够累了，又要把责任都丢在我们母亲的身上。你看我家里那个老爷子，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三不管，但却坐享其成，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需要解释一下，箴言是圣经的智慧文学，其实诗篇也是被放在所谓的智慧文学里面，也就是说你读诗篇读箴言，必须把它当中一些微妙的地方能够把它读出来，圣经的智慧文学的一些微妙之处 都是诗歌体，而希伯来文的诗歌体最强调的就是有一个平行结构，这是我们上神学院的时候就业老师一直要灌输我们的。什么叫平行结构？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说穿了就像我们中国人的对联一样，也就是说一句话它把它变成两节，上半节跟下半节。圣经的智慧文学每一句话几乎都是成双捉对的。举个例来讲，诗篇十九篇的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一句话讲完，分上半节跟下半节，上半节跟下半节成双捉对，在诗篇十九篇的第一节，这个叫做同义平行句，下半节跟上半节是同样的意思。为什么要重复，为什么 要这样子，主要就是要加强读者的印象，这是平行结构。有一些平行结构是反义的，就是上半节跟下半节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好像从正面的跟反面的去看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读的箴言第十章第一节就是属于反义平行句，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最主要的就是要强调父母可以为自己的子女而欢乐，或者是有些人为自己的子女而担忧。智慧文学还有一个微妙的地方，就是它跟一般人世间许多的谚语好像很类似，却有它独特的地方。相似是因为人性虽然在罪的堕落之中，仍然有神一般性恩典的作用，所谓 common grace。 独特的地方是因为当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才明白上帝特殊恩典所生发的结果。举个例来讲，在相似的地方，你就会发现人生当中有许多的谚语会讲到我们会因为另外一个人我们会感觉到喜乐，或者说引以为荣。譬如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妻以夫什么为贵，妻以夫为贵。一个做妻子的可以因为她丈夫的财富，她丈夫的地位，她丈夫的名望，她丈夫的身份，她丈夫的官衔，她丈夫的学问，而能够感觉到自己也尊贵起来，感觉到自己引以为荣。但是妻以夫为贵真的是一个能够放诸天下永恒的道理吗？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中国人嫁女儿的时候总说是我把我的女儿怎么样下嫁给某某某，我们从来没有说我把我的女儿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见过把女儿上嫁的？没有，只有把女儿下嫁。哎呀，如果妻以夫为贵，为什么我要把我的女儿下嫁给一个比她差的人呢？时代杂志在差不多两个月前提供了一个统计，在美国现在双薪的家庭，妻子的薪水高过丈夫的已经达到 50%， 现在在美国的双薪家庭里，有一半的家庭妻子的薪水比丈夫还高。而《时代》杂志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把统计20年前大概这个数字是将近30%不到，妻子的薪水比丈夫高，经过了不到20年的时间已经变成50%。所以《时代》杂志报道这篇文章最主要是要让大家看到社会有一个趋势，再过15-20年，这个数字已经就再也不是50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不再活在妻以夫为贵的时代，我们活在什么时代？夫以妻为贵。哎呀，你不相信吗？你如果把妻以夫为贵这五个字谷歌一下，你会发现在第一页里面有一个海外校园的特刊，它上面就写非常的清楚的讲到，现在是一个夫以妻为贵的时代了。而相形之下，箴言第10章第1节让我们看到，母以子为贵，父以子为贵，母以女为贵，父以女为贵，是一个放诸天下永恒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不论是妻以夫，或者是夫以妻为贵为荣，其实都没有必要。当一个女子嫁给一个男子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是别人辛勤耕耘栽培的产品了。当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妻子的时候，除非娶的是童养媳，在家里面一直教一直教，从5岁就教起，当他娶了一个女子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已经是世界上另外的人栽培培养教导的结果。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我们骄傲说，我的先生是我的产品，我的太太是我的产品，通通不是，那是别人辛勤培养栽培出来的产品，栽培的结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经文它不是要给人没有必要的压力，它主要就是讲一件事情，儿女是父母塑造培养栽培的成果。请从公放第1节那个 PowerPoint 上的第一段经文，箴言第6章20到23节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直接的说出来，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的心上，挂在你的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箴言第6章20到23节把第10章第1节那句话用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儿女需要刻意的栽培，人似乎都知道，这也是人所谓的一般恩典 common grace 之下，我们的本性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你看明星学校，父母想办法就把孩子挤破头送进去，走后门迁户口，做各样的事情。哎呀，台湾最近要推行12年国民义务教育了，意思就是说连高中怎么样都不要考了。哇，这下不得了啊，前阵子在电视上，上电视新闻，上媒体，许许多多建国中学、北一女中学的学生跟老师极力反对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一旦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真正要做的事情的话，住在建中附近的家庭的那些孩子就可以自自然然的上建中，住在北一女的附近的孩子就可以自自然然的上北一女，不需要再考试，明星就从此没有在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们受不了，连家长也反对。为什么？因为大家心里知道儿女需要刻意的栽培。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孟母怎么样3000，哎呀，华人家庭也懂了这件事情，总是要搬到什么地方，大声一点，学区好的地方，不要不好意思，因为这是一个好榜样，孟母几千啊，你搬了几次家了， 你到台湾，你到中国，你到加州，这个现象一直都在。哎呀，我有同学住在台北，职业也不错，但是台北有某一些区，台北有几个区的房子是不能买的，只能够上电视让人家谈论的事情，因为一平多少钱我都已经不记得，我每年回去那个数字都在增加，每年都在讲什么什么区现在多少钱一平，我坐在那里我只能听，我连想都不能想，我就算把那个价钱除以30，我做牧师的都不能想这个问题，拼命的往上升，许多人搬不进去，你知道怎么办？那些区没有错，街道规划的比较好，环境你如果坐公车经过的话发现比较 pleasant， 但是最主要的是那些区的学校怎么样，你如果在那个区小孩子念小学念国中，然后将来上建中北一女的机会就比较大。我有同学说他搬不进去，但是孩子的阿姨、孩子的舅舅、孩子的姑姑，还有不知道几根杖子才打出来的亲戚住在那个区里，所以就把孩子怎么样，把孩子的户口怎么样迁到那个区里去，弄得他的孩子早上6点钟就得起来坐公车，吭哧吭哧吭哧的坐到那个区去上学。有人在美国把孩子越区放在一些明星学校区里面，弄得小孩子念 junior high senior high 的这几年，父母每一天不到6点就得起来，因为没有校车，又加上越区，又加上那边的公路都是挤塞得很厉害，每天脚上就这样吭哧吭哧吭哧的开孩子到那里去。为什么？因为儿女需要刻意的栽培，我们人心都知道，但我们好像又晓得光是选择一个重点学校不够。我有一次在国内当中，有一天在一些事情我该做的责任，有一天下午他们给我大概4个钟头休息的时间，加上晚上，所以我就到了那个接待的家庭里面去睡个午觉。哎，听到有很大声唱诗歌的声音，诗歌声音非常大，也就是说整个这个 neighborhood 整个那边的小区都可以听到。我说哇，我说有聚会，他对啊聚会，他说，我说聚什么会，他说我们这附近有一个教会，这是第二次，那是在一个在中国大陆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城的一个地方，他说有教会去年接待了一个机构，专门教导怎么样培育小孩子的基本人格。我说哦，他说大受欢迎，所以呢这个教会又请他来接，他说挤满了那个会堂里挤满了人，5点钟这个同工带我出去吃晚饭的时候，刚好他们聚会结束，从那个小区走出来500-600个大人。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机构，我不晓得，他不知道，我们这个我认识的这个同工不知道，他说就是基本人格训练，我就想到 Bill Gardner 的什么 Basic Life Principle。 我说这个机构是海外来的，这个机构是不是有时候会讲他们非常注重什么教育，各位弟兄什么教育啊？品格教育，但是他品格他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家庭，不但是家庭教育，这个机构非常强调你不要把你的孩子送到外面 homeschool 自己教，自己摆在家里面教，从小学一直教到高中毕业。我说是不是有一个叫 Bill Gardner 的，不晓得，我说这个机构是不是强调在家庭里面自己教孩子，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时候同工就告诉我了，他说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国家不允许我们自己把孩子放在家里教。没错，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全世界我不知道有几个国家允许父母在家庭里面自己教，然后会给予与高中同等的文凭。我没有去看，我没有去谷歌，我猜测，这是我的猜测，我错的话请大家原谅，就算不是只有美国的话，大概也不会再有太多第二个第三个国家做这样的事情。那我说那你们怎么办，你知道这个同工跟我说什么吗？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城里面非常流行把小孩送到国际学校。我说哇，我说你们这个城里有国际学校？有啊。我说国际到什么程度？哎呀，一个学校只要有两个白人当老师就可以变成什么国际学校。你从这些现象里你发现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只是任凭这个社会风气来塑造我们的儿女，我们不但不能够把我们的孩子送到一般性的学校，甚至于我们自己都知道不能够让所谓的明星学校、重点学校，那怎么办？父母亲还能做什么？我们有跟得上时代的知识吗？我们有跟得上时代的专业吗？我们有跟得上时代的学问吗？各位弟兄姐妹，箴言第六章20-23节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肯定还是否定？肯定，肯定，肯定。箴言第六章22-23节都是肯定，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父母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父母能不能教我们？箴言六章20-23节告诉我们，我们能教，我们能教。请我们放下一节，箴言14:26，大家跟我一起念：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你看到，不是我们跟不跟上时代的知识，不是我们跟不上时代的学问，是一个生命的原则，敬畏耶和华的。我几个月前开始试着从箴言里面开始讲什么是智慧的人生。我第一期第一里面就讲到智慧的人生一个最基本的观念，不是认识耶和华，是敬畏耶和华。不是认识神，而是对这个神能够生发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态度，就是这位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不是一个以有罪的当作无罪的神，凡是有罪的他必追讨，使我生发一个敬畏的心。而箴言14:26说，是这样子的人，他可以有诫命，他可以有法则，他的诫命跟法则是他的孩子应该放在心上，挂在脖子上，能够醒的时候就对这个孩子说话的，那就是一个生命的原则。所以今天要告诉各位的第二点，儿女从父母得到的是生命的原则，不受时代的限制，不受语言的拘束，不因环境而改变，不被科技的发展而淘汰。箴言22:6，我没有请童工放，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教我们的孩子有一个从他2岁3岁一直到什么时候？到他什么时候？到老都管用的。哎呀，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我们跟我们的孩子3岁的时候，小宝贝，小宝贝，喝牛奶，小宝贝，小宝贝，吃这个，吃这个 vegetable， 我们就跟他讲这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敢对你18岁的孩子说小宝贝，小宝贝，听妈妈的话？你什么时候40岁了？你孩子已经40岁了，你还跟他说：“哎呀，妈咪的心肝宝，妈咪的心肝宝。”但是有一样事情是从小一直到老都通行在这个孩子身上的，从幼童一直到老年都管用。从某个角度去思考一下，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教导训诲，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教导，我们只是问他问题，而且那些问题不是可以让他可以发挥思想的问题，英文叫做 open-ended question， 就是你问了一个问题之后，这个小孩子必须思考，然后跟你对答，两个人之间有沟通的。我们问的都是一些 close end， 不但 不是一个可以发挥的问题，而且就好像是非题一样。功课做了没？勤劳了没？考试预备没？作业交了没？ SAT 准备没？我们问的都是这些问题。我们期盼我们孩子给的答案就是一个字，有或者什么，没有或者没。我们唯一期盼的答案就是一个字，而且他在给答案的时候，有时候皱着眉头，有时候翻着白眼，我们都不敢讲。他就说做了，那种翻着白眼说做了，哎呦，我们就好，只要听到做了，我们就怎么样就够了。只要听到他说有，我们就觉得够了。我们以为这样子够了，因为在我们的身上似乎这个方法管用，因为我们的父母好像就是问这些问题就把我们问大了，把我们问进了北大，把我们问进了浙大，把我们问进了武汉大学，把我们问进了清华，把我们问进了复旦，把我们问进了交大，把我们问进了台大，把我们问进了师大，就这样子问就把我们问大了。所以我们就以为说我们就这样子问也可以把他们怎么样问大，不但问大，问进哪里你们自己知道哪里。好像我们只能够给的就是问，然后就期盼听到他说做了。换句话讲，各位弟兄姐妹，箴言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父母儿女从父母得到的是生命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不要把那些过时的今天仍然拿来用。你我不论是从台湾、香港或者中国大陆来，我小时候对于环境需要改善，对于人必须向上才可能把自己的生活改善，这一种忧患意识不需要我父母给我的。因为我40多年前、50年前在台湾成长的时候，台湾不是现在的台湾，所以根本不需要人家告诉我，我自己就已经具备了某种程度的忧患意识，那是一个过时的了。不要把过时的仍然拿来用。如果你举一个例子来看的话，我们今天电脑科技一直在翻新，不但以前摆在桌上的电脑，后来变成放在膝盖上 laptop 的电脑，然后接下来是现在变成所谓的 tablet， 以后我想 tablet 都太大，那个电话什么各样，不但是这样子，不但这些硬体一直在改变，所以这些科技的苹果电脑或者什么，一天到晚都在讲说这是一个新的 generation 的 computer。他不会说这只是一个新 model， 他说 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of product。我们的儿女有时候你必须用同样的类似的来心看他。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你去买一个刚刚买的电脑，人家问你说你要用什么软体来run个电脑，你不会跟他说我要 Windows 95， 你不会跟他说的。当然有人可能觉得 Windows 95比现在的 Windows 还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买了一个新的硬体的时候，你会想要有一个跟这个配得上硬体的什么软体来操作。换句话讲，没有人会买一个全新的电脑仍然安装10年前的 operating system。 有些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就有点这个样子，我们要把30年前在我们身上运作的软体加在他们的身上。不要把过时的仍然拿来用。那接下来问题还有，这个划时代、超越时空都可以拿来教导的， 究竟是什么？
有人会说，哎呀，牧师啊，我同意，可是你知道吗，我3、4岁才受洗的，我对于教会这些许许多多的教导，我到现在自己还在怎么样，还在学，我自己还在下载这一些所谓的生命的原则。某某师母所教的基督化辅导我也上了，另外一个师母所画的基督化家庭我也上了，还有一次开的亲子关系我也上了，我都在学，我都在学。哎呀，但是我发现要我自己这个人被 reprogram， 被重新用一个新的软体来运作，都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可能对我的孩子我有那个智慧呢？而且牧师啊，我真的就像你说的，我身兼妻子，又兼母职，又兼商职或者公职或电脑职或者经理职或什么职，我来不及啊，太辛苦太累了。哎呀，牧师啊，教会有一个 operating system 是很好的，就是丈夫是妻子的什么头，牧师这一点我接受了，所以你这边到可不可以留到父亲节再讲呢？让我们家的那个三不管至少怎么样，管一管，对不对？我们家会有管一瓶哈，然后管一管。丈夫是妻子的头，爸爸是一家之主。母亲身兼商职、公职、电脑职、会计职、药剂师职、经理职，太辛苦了，我真的能贡献吗？我自己还在学。那我给弟兄姐妹，给姐妹们看一段经文，我们放一下箴言19:13，这也是你看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什么祸患，所以绝对不是智慧之子是父亲欢乐而已，如果有愚昧之子的话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请能够再放下一句，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哇，好可怕哦，宁可怎么样，宁可房子不要了、哦、然后跑到旷野去住，不要跟争吵使气的妇人同。各位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哈，智慧的文学有它微妙之处，你读了之后你说，哎呀牧师你这些是什么意思，我要告诉各位的第三点就是，没有错，这是我们父母共同的责任，但是母亲有一个独特的角色跟功能，是父亲丈夫没有办法来塑造的，他借着负面来衬托出正面。怎么说明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有人到我的家里来，或者你到任何人家里，你要知道那个家里面现在的温度是什么，是一个冰库一样的温度，还是一个火药库的温度？你看谁啊？妈妈就好了。这里面基本上是说妈妈是一个家里面的温度计，家里究竟是几度，妈妈心情不好，全家就不要想快乐起来，妈妈心情好，全家怎么样，就都高兴起来。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哦，不但我要告诉各位姐妹哦，你不但是家里的温度计，我告诉你，你还是那个只有你自己能够调的温度计，你的丈夫不敢来碰的。换句话讲，这里面讲的是妻子是一个家庭的定温设定器，不只是这个 thermometer， 是什么 thermostat， 是那个调温的，是那个定温的调节器，整个家庭的气氛，整个家庭的氛围是妈妈定的。妈妈一高兴全家就高兴，妈妈把自己的这个 thermostat 调到一个室温的定温调节器的这个设定之下，无言的教导却发生一生的功效。这是妈妈要知道的，每一个家庭 的那个定温调节设定器就是那个家的妈妈。有人说太辛苦了，牧师啊，我刚好是你刚才所说那个夫以妻为贵的家庭。我也发现赢得这句话付了很大的代价，凡是贵的东西也是什么东西，押韵也是累的东西。夫以妻为贵觉得非常的累，回到家我还要做家庭的定温设定调节器，太累了。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二十八到三十一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各位弟兄姐妹，弟兄你要对你太太讲的话，那个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可以拿掉哈，你就说你又美又艳丽又有美容，但是呢你又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一个妈妈很累，他还因为有一个生命的原则，要借着无言的教导传递给自己的儿女，努力的调节自己是一个室温的调节温度计。母亲的劳力跟劳心有绝对的价值，有绝对的肯定。过去一个礼拜，在大概有两三个团契当中，有人发那种所谓的电子卡，有关母亲节的电子卡。这个卡片非常简单，我讲了这个卡片你们某些团体收到了就知道，如果你们有人想说看看这个卡片是什么的话，你们可以给马鸿章弟兄写个 email。 这个母亲的电子卡非常简单，就是一大堆花束，非常漂亮的，有红的有紫的有黄的有白的，加上绿色的花苞，绿色的叶子，绿色非常漂亮，底下只有这么几句话，做个不同调的妈妈吧。你注意哈，他没有说做个不同技巧的妈妈，他也没有说做个不同方法的妈妈，他也没有说任何学什么技术，他说做个不同调的妈妈吧。把费心费力的苦差事当作神圣的托付，把这一方天地辛勤撒种，精心耕耘，随着时光流逝，神会让他成长成为一座欣欣向荣的花园。时光流逝，不是眼前，也不是我们当中许多的母亲，感谢主，你从自己孩子儿童主日学那里收到一些很天真的一些卡片，表达对你的爱。时光流逝是在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天真经过人生的洗礼，好像都褪了色之后，他们有一天到我们的面前，到各位姐妹的面前说，妈妈，你是一个有福的女人。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什么时候我们的儿女才懂得说出这句话来？时光流逝，我不会叫当座的母亲们站起来，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把箴言三十一章十节二十八章三十一节一起朗诵一遍，送给在座的每一位母亲。预备，来。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我们祷告。感谢慈爱的天父，创造之功，造男造女。感谢主，让我们当中许多的家庭，丈夫妻子在过去的年岁相识相遇，结为夫妻。感谢基督再造之功，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社会给我们的调教是不够的，渴望生命的原则。最主要的是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敬畏耶和华，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求主施恩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的，费心费力，甚至于到了一个地步劳心劳力，仍然能够敬畏持守，将来听到儿女起来称他有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